政见周刊。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政见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政见网2023年3月29号到4月4号所发表的文章，欢迎您的收听。
政见新闻，官神院认同真善忍，加拿大人购法轮功书籍。2023年3月21日至28日，神院环球艺术团在加拿大安省汉密尔顿和密西沙加市展开6天7场演出，演出全部爆满，很多场次更是一票难求。神院的宏大、壮丽、纯善、纯美及传达真善忍的信息，让观众激动不已。他们纷纷购买大法书籍，希望了解和学习法轮功。据现场义工李博介绍，今年买书的观众来自各个族裔，包括华人和留学生，有些是多次看神院，有些是第二次看神院，有些是大纪元的读者。那些看过神院的观众一进剧场就买书，有一位观众一次买了4本法轮功书籍。有的人过去不了解法轮功，通过看神院演出找到精神上的共鸣，就像电插头接上电源通电了。他们对法轮大法很有兴趣，想要学习法轮功。
神韵意大利将开演30场早售罄，名流敬贺。神韵在意大利2023年的巡回演出于3月30号正式拉开帷幕，全国30场演出的票房早被抢购一空。该国政界高层、艺术精英纷纷给神韵发来贺电，感激神韵再次莅临意大利，并恭祝演出顺利。
众院通过美国首个惩罚中共活摘器官法案。周一3月27日，美国联邦众议院以压倒性的票数通过了一项法案，惩罚中共对良心犯的活摘器官行为。这是美国首次采取非象征性的立法措施来打击这一暴行。 HR1154号法案被称为2023年停止活摘器官法案，以413票对2票获得通过。该法案旨在制裁所有参与这一害人行为的人，并要求政府每年报告在各国发生的这类非法活动。共和党人汤姆·科顿和民主党人克里斯·库恩斯等10几位参议员也提出了该立法的参院版本。该法案的主要发起人共和党众议员克里斯·史密斯呼吁关注法案中对参与活摘器官者的惩罚，最高$25万的民事处罚，以及最高$100万20年监禁的刑事处罚。史密斯议员在投票前对《大纪元时报》说，它具有有力的惩罚，我们不是在开玩笑，这是一种暴行，这是一种反人类罪，也是一种战争罪，因为这是对中国无辜人民的战争，习近平应负直接责任。但那些心甘情愿从事这种行为的人也将被就责。
修炼体悟，正法红石下警察的善举。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正悟。近日有同修来访，简要的给我讲述了一个真实的故事。在山西省某市，有一位女大法弟子 A， 身处在被中共协党的严密监控之中，但是本人并不知情，照常按部就班做着3件事。最近有一天，她到大街上发大法真相资料，劝三退，退出中共党团队。他把一大包真相资料放在自行车的车筐里，把自行车停放在路边自行车停放处，随身小手提包里带着少量的资料 去见机，一边散发一边讲真相，劝三退。他看到路边不远处有一辆小车，里有一男一女两个人，就过去热情打招呼，并且把大法资料送给车里人。车里人默不作声地接过了大法真相资料，随后 A 同修就转身又去寻找有缘人。待他随身小手提包中的资料发完，又回自行车上去取时，忽然发现自行车筐中的一大包真相资料不翼而飞了。他惊诧着急之余，不免引起高度警惕，马上骑上车子往家赶。等他回到所居住小区时，就是前面刚才接受过真相资料的那辆小车也追了上来。车中下来个女士，手里拎着 A 丢失的资料大包，把包还给 A， 压低声音郑重其事地告诉 A， 你最近已经被严密监控了，车里我老公是公安局便衣警察，就是负责监控你的。其余配合行动的还有三个人，同时被监控的还有你的同伴 B， 你们一定要小心，我们知道你们是好人，不愿意加害你们，但是我们也不能保证其他不明白没有良知善念的警察会不会做出不理智的事情来。你们现在的行动已经在我们的监控之中，你们这小区最近安装的好几个监控器就是专门针对你们的，一定要注意安全。 A 同修见对方十分真诚恳切，当时十分感激，就和其互留了联系方式，准备选择机会亲自登门致谢和进一步讲清真相，劝其一家人三退，使有缘人得到大法的恩泽救度。通过这件事情可以证实，自从师父面对世间众生发表了为什么会有人类新经文以来，就已经拉开了法证人间的序幕。正法弘誓已经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我们的责任和使命更加神圣和紧迫。
夫妻修大法，飞出金凤凰。作者：真真。尊敬的师父好，各位同修好。我和丈夫出生在中国大陆北方的农民家庭，都是家中老大，下面弟妹较多。高考制度恢复之后，丈夫凭着聪明勤奋考上了大学，成了家中唯一的秀才。当时的农村，谁家中要是出了秀才都是了不得的喜事，公婆当然也以此为荣。我和丈夫结婚之后，丈夫在外地上学，我住在婆家干农活。因为第一胎生的是个女孩，公婆都不喜欢，更不给我看孩子，几个小叔子也嫌弃我们娘俩，觉得我配不上丈夫。终于在女儿一岁那年，公公婆婆把我和女儿赶出了家门。北方的天气寒冷，当时又刮风下雪，我背着女儿走了20里路，才跌跌撞撞地回到娘家。一开门看见我们，可把母亲吓坏了，赶紧脱下自己身上的棉衣给女儿披上，把冻僵的女儿抱在怀里，用自己的体温暖着她。3年后，我又生了第二胎，是个男孩。为养家糊口，我把女儿放在母亲家里，和丈夫一起外出做生意。没想到天有不测风云，几年后父亲突然得了脑血栓，因无钱医治而去世，接着母亲也意外离世。当时我悲痛欲绝，因自己没有孝敬老人而感到万分自责忏悔。过后我把女儿接回身边，两个孩子从小就学着自己照顾自己，经常是饥一餐饱一餐的。我和丈夫因忙于做生意，根本无暇照顾孩子，更无精力去过问孩子们的学习。那时的日子很苦，精神和物质上都觉得很苦，看不到任何希望。 过一天算一天。丈夫是孝子，很孝顺父母，也很照顾弟兄们。有时我们好几年做生意赚的钱，却一下子都被小叔子们借去不还，家里依然贫穷潦倒。直到1997年，我和丈夫喜得大法，从此生活大变样。得法之初，我们和同修们一起学法、练功、弘法，生意在师父的呵护下也一天天好起来。有点积蓄之后，我们又带着孩子来到大城市做生意。因做生意竞争激烈，我们放松了修炼，光一门心思赚钱去了。下班后一身疲累，还要做家务，根本没有时间学法。但我们时刻牢记自己是大法弟子，不能把自己混同于常人。孩子们的状态是和父母紧密相关的。小时候两个孩子都得了法，随着我们对修炼的放松，孩子们也渐渐地沦为常人了。高考时，女儿只考上外地一所二本大学，很不理想。儿子高考时只考上一所本地大专院校，那时丈夫经常叹气地说，这两孩子算是可惜了，意思是说他们没考好大学，以后前途无望了。这时我们的生意也稳定了，也买了电梯房，同时建立了自己的园艺公司，当起了老板，一门心思赚钱。师父一直在看护着弟子。我家的植物上曾开过一簇幽檀婆罗花，是师父在点化我们要精进。后来同修们见我俩修炼不精进，就在我家建了一个学法点，周末参加集体学法。通过集体学法，与同修们交流切磋，我渐渐修去了对婆家的怨恨心，明白都是自己前生前世欠下婆家的债，这生是来还债的，从而在修炼上提高了上来。随着不断的集体学法，我和丈夫渐渐精进起来。2015年，我和丈夫一起加入了素江大潮。当时我正念很强，没有人的顾虑，觉得就是应该起诉诽谤师父、迫害大法的大魔头。女儿大学毕业之后报考京城名校研究生，这在当时看起来成功的几率很小，因女儿就读的大学只是一所不知名的二本学校。可是女儿很刻苦用功，别的同学玩耍时，她独自一人在寒冷的教室里苦读。最后女儿以优异成绩考上了京城著名学府研究生，如果没有师父的慈悲呵护，简直难以想象。女儿随后又读了该校博士，她的博士论文发表在国际知名杂志上，并被作为该校学科指南收录引用。接着女儿又考上该校博士后，今年女儿博士后出战，又被该校权威杂志聘请为杂志社编委，而且被该校作为专家聘用留任，真是农家飞出了金凤凰啊。再说儿子见姐姐这么优秀，也不甘落后，经过努力也考上了研究生，今年毕业。儿子业余时间也在学法练功，这都是学大法给我们全家带来的福分呢。现在的世人都曾是师父的亲人，正在面临末世大灾难和大淘汰。读了师父经文醒醒之后，我如梦初醒，每天早起练功学法。安排好生意之后，就外出讲真相、发资料。寒冬酷暑，无论再苦再累，也毫无怨言，因为这是我们的史前大愿。如果连师父的亲人都不救，还算是个合格的大法弟子吗？在法证人间的最后时刻，我们有幸随师法证人间，何其荣幸！我们随着不断地参加集体学法，加强了正念，每天出去讲真相救人， 搜救自己的众生，最后和师父一起返回天国家园。弟子全家感谢师父慈悲救度。
像国宝警察讲真相，救度可救之人。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傅明。我是1996年得法的弟子，在已经持续了23年多的邪恶迫害中，我和家人经历了血与火的磨练，多次遭迫害。我曾经遭冤狱达13年多，大部分时间不是面对参与迫害的警察，就是面对上门的不法人员。所以长时间来，我讲真相都是面对这样的人群。其实有意无意参与迫害大法弟子的生命都是为法而来，其中许多都是该救度的生命。向他们讲真相的过程是一个修炼的过程，提高心性的过程，也是兑现大法弟子历史使命的过程。下面是多年来我向国宝警察讲真相的过程与自己的一点体会。一，国宝警察说，退休后我也要练法轮功。1999年720迫害刚开始，我因为之前针对媒体对法轮功的污蔑宣传，给报社有关部门写过信，向他们讲过法轮功的真相，所以迫害开始我就被国宝警察传讯。第一次到国宝大队，负责审讯我的警察一见面就问，你认识我吗？我曾经是打入到你们练功点的警察。我说，你知道的，法轮功没有化名册，愿来就来，愿走就走，练完功各走各的，我怎么会认识你呢？我反问他，你蹲坑调查到了什么？他说，练法轮功的有三多，干部多，知识分子多，有病的多，每天只是一起练练功，完了学学法，没什么。我说，是呀，那么中共为什么要打压法轮功呢？他说，因为练法轮功的人太多，超过共产党员人数，威胁到共产党的政权。我说，你相信吗？他说，我也不相信。借此机会，我向他讲了我如何走入法轮功修炼及修炼后身心变化的情况。后来又因为我与省外的法轮功学员交流而被多次传讯，每次我都给他送法轮功真相传单。一次他对我说，我知道法轮功是佛家修炼，等我退休后我也要练法轮功。我说，不管你什么目的，不是练过了吗？继续练就行了。法轮功讲的是修心性，你按照真善忍去做，不就在修炼了？他笑了笑。二，正宝科长说，我们需要叛徒，但我也最恨叛徒。2000年一天，十多名警察突然闯进我家，就要抄家。我手指着要拿师父法相的警察说，住手。警察停住了手。我说，进门不讲个缘由就乱翻东西，你们还讲不讲法？一个头头，大家叫他科长，说，有人说经文是你给他的。我说，就算是我给的，我犯了什么法？他说，跟我们走一趟。最后他们只拿了书柜里的几篇师父新经文，其他大法书没动，就将我带到辖区派出所。十多个警察开始轮番审讯我，经文来源，给过谁，和谁来往。我所答非所问，带着善念平和地给他们讲我的经历，讲修大法后的身心变化，用我的医学知识讲我所见到的各种疑难杂症，修炼法轮功后痊愈的奇效。他们就像听故事一样，折腾了一天什么也没有问出来。晚上他们就叫派出所的警察将我关在一间又湿又黑的屋子里。以往我进派出所都是让我在警察办公室过的夜，他们想借此折磨我说出实情。第二天一早，那群警察又气势汹汹地来了。警察头张口就说，现在两条路，一是老老实实讲出我们所要的东西就放你回家，第二条就……还没等他说完，我就站起来说，就按第二条，你们想怎么就怎么吧。警察头愣了一下，笑着说，我们再好好谈谈。接着又像头一天一样问经文的事，我滔滔不绝地向他们讲大法的美好。期间有一个警察对大法不敬，提师父名字时还说，你不高兴了吧？我说， 我有什么不高兴的？但是我告诉你，我们师父有一亿弟子，连中共七个常委的夫人都练法轮功，七个常委都看过转法轮。我希望你尊重我的师父。俗话说，一日为师，终身为父。如果我侮辱你的父母，你会如何？以后再谈话时，警察谁也不再讲对大法不敬的话了。中午在饭馆吃饭时，警察头讲，我昨晚拉了一碗肚子。其他警察像开玩笑地说，看你迫害法轮功干坏事儿，遭报了吧。警察头就问我，是报应吗？我反问他，你说呢？我说，三尺头上有神灵，善恶报应是天理，只是分现世报还是将来报，将来报就更危险了。吃过中午饭，警察头就叫我上车，我以为要将我送看守所呢，可是他们却将我送回了家。临别时，警察头说，我们需要叛徒，但我们也最恨叛徒。人家说你很顽固，难对付，果真如此。我真佩服你对法轮功有坚定的信念，你们师父有你这样的弟子会感到高兴。我说，你说错了，是我未能成为大法师父的弟子而感到荣幸。三，向来做转化的国宝队长讲真相。有一年，610公安到监狱搞所谓转化，扬言不达目的不撤兵，我也被列入其中。我对610人员说，你们到监狱搞什么转化是违法的，610算什么组织，凭什么来这里指手画脚？我修炼真善人做好人有什么错？你们要把我转到哪儿去？难道要我转到假恶斗去不成？我对单位来的人说，我们能够相识是个缘，你什么都不清楚，希望你不要对我讲什么转不转化的，否则我们的这个缘就断了，对你对你的家人都不好。单位来的人果然一直保持沉默，后来来了一个市公安局副局长，我对他说，来做转化免谈。他解释说，不是，我是想和你谈谈心。我说，谈心可以啊，不过你是一个公安局副局长，你的职责应该是保一方平安，怎么跑到监狱里找我谈心来了啊？结果没有讲上几句，他就托辞有事溜了。最后来了一个国宝队长要和我谈谈，此人自称信奉佛教，但是迫害法轮功，特别是搞所谓转化很卖力，哪里搞转化就有他的身影。我听说过他的情况，这是第一次见面。我说，可以啊。于是我们在一起谈了四天，谈的面很广，但没有谈转化的问题。一般是他谈他的，我讲我的，也不争执。他自称能背大悲咒、金刚经、心经等佛经，并且谈了他对佛教的认识，滔滔不绝，谈话中流露出怀才不遇的情绪。我说，我很佩服你对佛经的研究，我自愧不如，但是我读的转法轮是宇宙大法，你所说的佛经都包括在其中，过去的修炼都是到庙里进深山苦修，他不知道把住心性去修，所以得修几生几世，修上百年上千年，而且修的还是复元神，自己根本没有修，可不可悲？我们修的是真善忍的宇宙大法。师父在转法轮中说，而我们是直指人心，按照我们宇宙的最高特性去修炼，按照宇宙的那种形式去修炼，当然功长得很快，修的就非常快，还不用出家。当我谈到法轮功学员是一群善良好人时，他说，我知道法轮功学员都是一些善良的人，如果我是企业老板，我都要招收法轮功学员，因为他们不会偷奸耍滑。我对他说，你是有本事的人，但是你信神，中共是无神论者，他不会重用你，只是利用你。你虽然掌握了不少佛经，但是充其量也只不过是一个佛教学者，还不是个真正的修炼人。他问为什么？我说，你如果是一个真正修炼人，你就不会参与迫害法轮功，因为佛家是修善的，修善能修出大慈悲心，修佛之人怎么会跟随中共对修炼之人大打出手呢？期间他还给我讲了三个故事，一个是人家说他像一尊佛，第二个是一名画家送了他一幅美人画， 但是他看却像一副骷髅。第三个是说他梦中在一个庙里看见和尚在煮腊肉。针对他讲的故事，我对他说，我相信你在天上可能是一尊佛。我们师父在2007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很多人体都被高层下士的神像一件衣服一样穿上了，看上去是人，实际本质上是高层来的生命。但是现在你也只不过是一个人，你修不回去也白搭，而且你世界的众生也会由于你回不去而被毁掉。你梦中在庙里看见和尚在煮腊肉，我们师父在转法轮中说，末法时期庙里的和尚都很难自度，何况渡人。现在的和尚有几个是真修的，和尚还分科级、处级、局级的，还有人民代表、政协委员，庙里还有党支部，有党员和尚等等。现在的和尚满脑子里都是如何赚钱，佛家道家圣地成了旅游圣地。你看画中的美人是一个骷髅，其实现在的人道德败坏的已经不能称其为人了，在神眼里已经在地狱里了，如果没有大法红传早就被销毁了。大法弟子向民众讲真相就是在救人，中共迫害法轮功其目的就是在毁灭人，你跟着中共绑架法轮功学员就是在助纣为虐，在造恶业。四天过后，刘一林看转化不了我就结束了。随后我又给国宝队长写了一封长信，还针对他讲的三个故事附了三首诗，望他能三思而行，珍惜生命，珍惜佛缘，善待法轮功学员。我劝他为了家人也为了自己离开国宝大队这个死亡职业。我从监狱回来后听说他离开了国宝大队，调到了看守所，以后再叫他去做转化工作他也以种种理由推掉了。我再次被绑架关押在他所在的看守所时，我又和他深谈了一次。他告诉我他皈依佛教，开始吃素了。我说，吃素那只是去对肉的执着心而已，还得把所有人心欲望都得去掉。我到监狱前又给他写了一封长信，一再善劝他不要错过大法救度的万古之缘。他在看守所时也为大法弟子做了点好事，有时同修给关押的大法弟子送钱物，或遇到其他麻烦事找到他，他都能帮忙解决问题。四，主动向国宝警察讲真相。一次，为了营救同修，我们到一个区找国宝队长，进到办公室，看见许多警察正在围着电脑看明慧王。我问国宝队长，你们还看明慧王？他说，怎么不看，天天都看。要掌握法轮功的动态呀。我突然升起对国宝警察的怜悯之心，按照旧势力的安排，正法完了他们也要圆满，但是用大法衡量，他们却对大法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过。好在他们虽然干着迫害大法弟子的事，有的还能从反面看了大法的书，看明慧王脑子里还是装进去了大法的东西，有许多国宝警察还是可救药的。于是我发了向国宝警察讲真相的一念。一天，协调人找我征求意见，说某某同修来问，某国宝队长和刘一林主任想找大法弟子谈，谈不谈？我说谈啊，但是我们要清楚，我们不是向他们诉求什么，而是向他们讲真相，救度可救之人。于是我们约了几个同修在一个山庄里向国宝队长和刘一林主任讲了三天真相。不管他们带着什么目的，三天时间除同修在一起学法练功外，其他时间都在和他们讲，一起讲，分别讲，吃饭时间都在讲，回答他们提出的各种疑问。我还针对一段时间大法弟子遭大面积绑架等问题，单独找国宝队长谈了一次。他告诉我，一次是一个新华社专门写内参的记者到本地坐出租车时，见车背上贴有法轮功真相不干胶，就问司机，司机告诉他经常会遇到这样的事。记者又到一些商店问，店老板告诉他天天都有法轮功学员来发资料。记者回北京后在内参写了某某地法轮功传单满天飞，于是上边就下了命令抓捕法轮功学员。一次是一个协务者供出了法轮功许多资料点， 他说，其实这些资料点我们都掌握，只是没有抓而已。但是上边下达了命令，害怕我们走漏风声，开会时上交了手机，抓捕法轮功学员时还进行交叉抓捕。我们也是没办法，吃这碗饭，谁当权都得为其卖命。我们是两头受气，人家举报上边要抓人，不抓上边不饶，抓吧你们法轮功就上网，明慧王恶人榜上还有我呢。我说，工作自己选择不了，但是良心自己能选择，枪口抬高一寸能选择吧。有一段时间，本地加大了向国保警察、向派出所警察讲真相的力度，有的还直接到派出所送真相资料，面对面向警察讲真相，有力地震慑了邪恶。有的警察明白真相后，暗暗保护着大法弟子。一年，一位同修被绑架，我和同修去找国保队长。多年没有见面，我对他说，我知道的几个国保队长都不干了，现在只有你还在干。一则可能神佛再给你机会，二则就是无可救药。他说，我留下来对你们法轮功还有益处，说他保护了某某某某。我说，那是你还有点点善念，但是人在河边走，哪有不湿脚的，你还在这位置上，就得跟着中共迫害法轮功。你不是还在参加绑架大法弟子吗？他问我，你们法轮功学员说什么什么时候迫害结束，怎么没有啊？我说，你现在不是想什么时候结束，而是要想想你能不能看到那一天，或者大审判时你如何面对。中共开两会前一天，他突然给我打电话问我能不能与某某同修联系。我问什么事，他说，你知道的。我觉得情况突然，就想办法与同修联系。原来是国保队长找他，我说，我跟你去。见面后才得知，两会前各派出所要抓一些他们认为不配合他们监管的法轮功学员和其他迫害行动。该同修在名单里，他安排同修与派出所所长见面，缓和一下关系。他还要我提醒法轮功学员，这段时间特别小心，还说，当官的疯了。我说，谢谢你为法轮功做的事，其实这也是为你自己。五，国保队长喊了，法轮大法好。中共十八大前，本地区对法轮功学员大抓捕，本辖区国保队长带着警察来绑架抄家。我对他说，还称我是你的朋友，朋友绑架朋友，不够意思吧？他说，我也没有办法，是上边的命令。我被带到一个派出所审讯，到第二天凌晨，送我到看守所前，到医院做体检，他没有给我戴手铐。到了医院就诊大厅，看他很兴奋，喊了一声，法轮大法好，又对着我和警察喊，真善人好。当时我都被他的喊一时懵了，对着他说，真善人就是好吗？以前我多次和他讲过真相，关押在看守所时，我又约他单独讲了两个多小时真相。他告诉我说，我很佩服法轮功学员，很佩服你。这次抓捕法轮功学员是上边北京下的命令，我也不想抓。他又说，不要你写悔过书什么的，只要写一个不离开本地的保证就能放你。说完后他接着说，我想你不会写的。我说，你明白就行，我怎么会放弃信仰，出卖自己的灵魂呢？我对他讲，为了不再对大法犯罪，还是想法离开国保这个死亡职位吧。他说，我一定听你的。我出狱后听说他调到另一个部门去了。我先后向四位国保队长反复讲过真相，在与他们的言谈中，没有一个认为法轮功是某教的，都认为法轮功学员是一群善良的好人，只是个信仰问题。也说中共坏，江泽民不好，但是都为自己辩解，共产党执政在其位就得谋其事。其实从本质上看，他们并不坏，但是在邪党控制下，为了饭碗，有意无意地出卖着自己的良知。我只能善劝他们，要善待法轮功学员，尽可能枪口抬高一寸，对自己及家人都好，最好是脱离这个岗位。先后有三个国保队长真的离开了国保大队。在与国保警察讲真相中，也遇到一些干扰，遇到同修的不理解，认为他们是邪恶。 尤其是当自己在遭受无辜的迫害时，又是迫害你的人，还要救度他们，是得要有大慈悲心。这也是修的过程，要放下许多的人心。师父在《向世间转轮》中说，修炼人没有敌人，谁也不配做大法的敌人。师父在美国首都法会讲法中说，师父的法身也好，正的神也好，大法在世间补得巨大的场也好啊，可以把有缘人，可以把可救度的人，利用各种环境弄到你跟前来，给他提供一个知道真相的机会。但是你们得去做，你们不去做也不行。按照大法的要求，我把我所接触到的，不管是什么人，哪怕还在迫害我的人，都把他视为有缘人，因为他们也都是为大法而来的生命，能不能得救是他们自己的选择，由大法的衡量。所以我们不能把他们拒之门外，不能把他们一概视为恶警、恶人、恶徒。我们应该要用善念对待他们，用慈悲之心救度他们。这是大法宏大的慈悲，也是大法弟子应有的胸怀。层次有限，不在法上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神奇的大法音乐，作者韵梅。最近我和先生及他的朋友李大哥他们一起在外地参团旅游了一周，旅游结束后，我们准备第二天驾车返回。当晚躺在床上，我想着这几天旅途中，我每次跟李大哥讲真相，他都是模棱两可，既不反对也不接受，只是常常听完后来一句，我是佛门弟子，是信佛的，眼看明天就要回去了。可我还没让李大哥他们明白真相，接受真相，我到底要怎么做呢？这时我想起有一次我骑电动车去学校接外孙女放学时的一件事。那天在回家的路上，他问我，外婆，你今天教小朋友们唱什么歌曲了？因我当时在同修办的幼儿园上音乐课，我回答说，快过年了，我教小朋友们学了一首大法弟子创作的歌曲，师尊新年好。他说，外婆，这首歌你也教过我，我们一起唱着回家好吗？我说好。接着我们便小声地唱了起来，唱着唱着，我突然来了一个急刹车，歌声瞬间停了下来。一会儿后我们又唱了起来，不想才唱了几句，外孙女突然说停，停了几秒后她又说唱。就这样唱一会儿停一会儿，来来回回了好几次。我忍不住问她，你怎么回事啊？外孙女兴奋地说，外婆，我告诉你，我们唱歌的时候，我看到周围出现了许多绿油油的山，漂亮极了。歌声停了的时候，看到那些山就变得光秃秃的了。那一瞬间，我深深感受到了大法歌曲的神奇。想着我们作为大法弟子，能整天沐浴在这些神奇的音乐中，真的是何其的幸福与幸运。想到这儿，我觉得不论李大哥他接不接受我讲的真相，我都要想办法让他和车上所有的人，包括我先生，都能听听大法的音乐。于是我便利用随身携带的手提电脑，从明慧网和正见网下载了大法音乐《普渡济世》和最近同修创作发表的《感恩师尊》《神的呼唤》《最后的方舟》等乐曲和歌曲。第二天上车不久，我就开始用手提电脑播放我昨晚下载的那些大法音乐，车上的人都静静地聆听着，开着车的李大哥也在听。到了服务区休息时，我先生怕李大哥累着，因他患有糖尿病，就想让他休息，就提出让自己来开车。没想到李大哥却拒绝了，还说今天开车一点都不累。我听了心里明白，是我在播放大法音乐的缘故。 于是在接下来的旅途中，我就一边播放着大法音乐，一边开始就着歌曲的一些内容穿插着给他们讲了许多真相。我们的汽车就这样一路伴随着大法音乐那轻快的旋律，快速而平稳地行驶着。当汽车驶下高速公路进入市区时，开着车的李大哥突然说道，你们法轮功的大法音乐真是挺神奇的，我开了几十年的车，也跑了无数次长途，却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轻松过，整个人不但一点也不疲累，还神清气爽地感觉身体轻飘飘的。这法轮功的音乐都这么好，那法轮功的功法可能就更不可思议了。看来我修了20多年的佛教，得要把它扔了。我退休后也要去练法轮功。其实这也说明江泽民和他的610办迫害打压法轮功确实是犯了天大的错误。接着他又说，弟媳妇儿，你前几天告诉我记住九字真言，你再给我说说这九字真言是哪九个字。我便又耐心地给他说了一遍，他也跟着我一个字一个字地念。念着念着，他突然大声喊了起来，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下我记住了。看着一个生命又得救了，我止不住默默地流下了眼泪。我知道每一个被救度的生命都是师尊付出了无数的心血，都是师尊在为他们承受着如山的业力。师尊谢谢您，师尊谢谢您，弟子内心无限的感恩您的慈悲苦度。在这里我也真心谢谢为救度众生作词作曲编曲配器演唱歌曲而无私奉献的同修们，你们辛苦了，谢谢你们。
救人时好坏出自一念，效果反差巨大。作者河北大法弟子。有一次我和两位同修配合着去大集上救人，得知当天是那里的大集后，我心里不自觉地闪过一念，这儿的人做买卖都奸猾，结果那天救人效果特别不好，送给别人真相资料很多人都拒绝，三退了没几个，还被人取笑。过年后又去同一个大集救人，散发再有师父新经文，为什么会有人类的明慧周报。这回我吸取教训了，再不敢有不好的念头了。我反而想，人家这个地方的人做买卖的多，有钱的也多，有福分的人也多啊，那就快来接大法师父的新法旨得救吧。结果面对面给每一个人时，大家都很乐意接受，一看就说法轮功，而且都不反感，最后资料都发完了还差很多。还有一次也是去大集上发再有师父新经文，为什么会有人类的明慧周报。在去的路上我发出一念，大法师父的新法旨来了，众生都快快来接法旨得救回天，也救你们世界的众生。结果那天发的特别多，给老人回家让孩子念念，给孩子回家给爷爷奶奶爸爸妈妈念念，每个人都非常愿意接受，没接到的人都眼巴巴的用渴求的眼神望着我，等我送到他手里。那天原本是计划多发不讲，结果还快速的给6个中学生做了三退，都是用真名。其中有一个学生突然说了一句留下来了，这是众生明白的那一面发出来的感叹啊。
选择，作者学员。师父说，可是这个宇宙中有个理叫做不失不得，得你就得失，失你就能得，这是个绝对的真理，引自欧洲法会讲法。这个宇宙是大法造就的， 大法遍布整个宇宙，无处不在，制约均衡，安排着整个宇宙中的一切，不失不得。无论谁要想得到什么，必须在首先失去以后才能得到。就说你想在人世间得到什么东西，必须首先失去。这种失去表现为三个方面：一是在人世间付出辛苦，二是在人世间付出钱财，三是在另外空间付出德。自私的人因为不肯在人世间付出，那么如果他在人世间没有通过付出就得到了什么东西，就得在另外空间失去德，用德来交换。也就是说，自私的人要想得到什么，同样要在失去以后才能得到。换句话说，人算不如天算，人动私心想不付出白白得到什么，那是枉费心机，根本实现不了。不仅如此，自私会伤害别人，这样会给别人造成痛苦，自己也会从中造业，将来还要承受还业的痛苦。而且自私伤害别人时，还会给别人得补偿人家。所以说，自私会导致自己造业损德，实实在在是在伤害自己，是一种自毁行为。师父在广州讲法答疑中说，付出多少会得到多少，这是保证的，引自《转法轮法解》广州讲法答疑。我理解是，而选择为他善良付出，有失必有得。善良付出的人，在先使别人得到好处以后，然后又得到了大法安排的回报。由此可见，自私既害人又害己，善良既利人又利己。所以说，选择善良为他，就是一个宇宙生命的正确选择。那么怎样才能做到善良为他呢？就是遇事时做到放下自己，不考虑自己，完全为了别人着想。有的同修会觉得这样很难做到，其实呢，要做到这样并不难。从行为本身来讲，一般人都能够做到这样。可是为什么大家觉得难呢？是因为心里不愿意这样去做。师父说，修炼功法的本身并不难，提高层次的本身并没有什么难的，就是人的心放不下，他才说是难的。因为现实利益当中很难把它放下，这个利益就在这儿，你说这个心怎么放得下？他认为难，实际也就难在这里。引自《转法轮》。很明显，问题不是出在行为难做上，而是出在思想意识上，就是有私心在阻挡大家做到善良为他。那怎么办？一方面，只要思想中一发现私心，就立即发正念清除掉。另一方面，在行为上坚决做到选择为他。只要你与人接触，就会面临选择。师父说，所以作为一个生命来讲，能够在做事中考虑别人和所表现出来宽容，是因为基点就是为他的。引自2004年纽约国际法会讲法。只要我们守住为他这个基点，就能够做到善良宽容，就能够利人利己。善的出发点是出自于对方的需要，而不是出自于自己的想要。说我就想做点好事帮助帮助别人，那是执着于行善，是有为之心。真正的善必然是出自于对方的需要，就是说完全站在对方的角度上，看对方需要我帮助他做什么，我就全力以赴做什么，这才是真正的善。不要总是以自我为中心，站在自己的角度上去衡量别人，要设身处地地站在对方的角度上去体谅别人的难处、苦处，原谅别人以往的过错，包容别人现在的不足，以一个完全为他的心态去善待别人。在此提醒有的同修，做事时要尽量考虑别人的感受，不要用不善的举动来伤害别人，比如说傲慢、固执己见、盛气凌人、居高临下、不屑一顾、目空一切、瞧不起、蔑视、 不搭理，瞅谁不顺眼，发火、急躁、厌烦、嫌弃、抱怨、指责、排斥、冷落、幸灾乐祸、将加于人、背地里议论别人是非等等。这样做会伤害别人，自己也会造业损德，既害人又害己。如果一个人不考虑自己的得失，完全考虑别人，这样做看起来好像跟傻子一样了。其实不然，你仔细想想，当他处处为别人着想，主动为别人付出时，就会处处得到大法安排的回报，等于是处处都成为了得道者，这样他会得到的更多，等于是他最尖，他在最大程度的得到好处，最终还会得到功成圆满。所以说，从现在开始，我建议同修们从根本上改变自己，真正实现从为我想为他的转变，彻底突破这个从人走向神的死关，真正实现从人到神的根本转变。想想现在的世人，多数都是天上的神下士，很多都是各大穷的王主，他们都是非常可贵的生命。一个生命的全部过程才是这个生命的整体表现。想想这些神下世以后，轮回转世，铺垫正法，生生世世都在为正法付出，只是今生今世被旧势力造就的中共邪党欺骗毒害没有做好。但是看一个生命要全盘来看，不能因为他们一生一世没有做好就对他们另眼看待，要设身处地地体谅他们是被中共邪党毒害的生命，他们已经陷入危难的深渊，自己已经无法自拔了，我们大法弟子已经成了他们能否得救的唯一希望，如果我们不去救他们，等待他们的就是地狱中无止境的痛苦。所以说要敞开胸怀，除了极个别的已经无可救药的恶人之外，剩下的绝大多数世人都要全力去救度，不看他们表面的一时不好行为，就看他们可贵的本质，用最大的慈悲和宽容去救度他们，让他们真正感受到大法的佛恩浩荡，感受到大法弟子的纯正善良，使他们走出危难，拥有美好的未来。看问题要透过表象看本质，有的世人表面行为很恶，可那不是他自己的真实表现，真正的他自己是主言神，是完全同化法的，完全是慈悲善良的。他们还是抱着当初下世时的愿望，一方面配合师父正法助一臂之力，另一方面救度自己代表的众生，他们始终没有改变初衷。可是一入三界，特别到了人世间这个迷的环境中，面对今天这样一个被中共邪党权力败坏了的道德全面崩溃的社会环境，不但好坏都分不清了，甚至好坏都颠倒过来了。在这种情况下，你让他把握好自己实在是太难了，他已经被后天形成的错误观念和执着主宰了，不能自主了，已经成了名副其实的傀儡了。可以说所有的坏事都不是他自己干的，都是观念和执着操控他的大脑干出来的。特别是中共邪党用谎言灌输的对大法不好的思想，加上对人世间利益的执着，就很容易被中共邪党控制利用，做出破坏大法、迫害大法弟子的事情来。可这一切都不是他自己主元神情愿做的，他真正的自己清清楚楚地知道这样做的可怕后果，但是他已经无能为力了。想想他们眼前的处境是多么的无奈，多么的悲哀，多么的可怜，谁愿意破坏大法，将来到地狱里永远去承受痛苦呢？想想当初这些神抱着对大法充满信心，认为正法一定能够成功，法一定能够救得了他们，因此他们甘愿舍弃神的一切，义无反顾地下到三界中来了，在轮回转世中配合师父铺垫正法，已经吃了很多苦。如果现在正法中不能得到救度， 最终却落到地狱里去了，等待他们的是痛苦的无止境，这是多么不尽人意的结局啊。同修们，他们唯一的希望也是最后的希望，就是靠咱们大法弟子去挽救他们了。面对这样可贵又可怜的生命，面对大法弟子的责任，怎能忍心见死不救，一定要对他们伸出援手，把他们从危难的深渊中拉上来。我们大法弟子救人实在苦，那都是一时的，而他们下地狱的苦是永远的。为了他们不永远承受地狱之苦，也为了他们得救后有一个美好的未来，救他们时再苦再难也值得。我理解师父这些年来一再延长正法结束的时间，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不忍心看着这些积极参与正法、对师父正法充满信心的高层生命，最终不但没能得到大法的救度，还下到地狱，永远在那里受罪。师父实在是不忍心放弃他们，所以才一言再言。作为师父的弟子，我们要无条件圆融师父所要的，再苦再难也不放弃。难中体现着大法弟子救人的真心，苦中印证着大法弟子救人的慈悲。救人靠什么？表面上是靠嘴讲，实质上是靠心做。有的老年女同修常年讲真相救人，有时简单几句话就把世人救下来了。她为什么能够做到这样呢？就是因为她的心态非常纯净慈悲。她在讲真相时，慈悲的能量就在向外发放，一下子就把世人不好的思想都给解体了。这样世人明白的一面就显露出来了。那明白的一面什么都知道，就用不着再讲了。同修让他退，他马上就同意退，就这么简单。所以说，同修救人真正起决定作用的是慈悲心，表面上是用嘴在讲，实质上是用心在救。所以说，一定要修善，坚决放弃私心，选择为他，修出慈悲心以后，救人的效果会更好。人世间这个环境是为了修炼需要而造就的，修炼的环境必须达到两点要求，一个是迷，一个是苦。因为迷的需要，所以造就时是反着造的。这里展现给人的往往都是反理或假理，就是说你按照人世间的表现状态去总结经验，得出的结论往往都是反理或假理。自私自利就是从人世间表面现象总结出来的一个假理，认为自私能够实现自利，所以人就用私心去生活在这里。咱们修炼人通过学法破迷，知道了宇宙真相真理，实际情况是人世间发生的事情，不只是在人世间发生得失，同时在另外空间也会发生得失。所以说要全面立体的看问题，才能够对事情得出全面正确的结论。而常人因为看不到另外空间，只能够看到人世间发生的得失，所以常人看到的得失永远都是片面的，不符合整体实际情况的，就会对事情得出片面的结论。看到在人世间通过自私的行为能够实现自利，因此就认为自私能够自利了。而在另外空间，常人看不到的得失与人世间正好相反。人的真正生命是主元神，主元神的得失才是自己的得失，就是说另外空间的得失才真正是自己的得失，而人世间的得失并不是真正自己的得失。人刚出生时什么都没有，在人生过程中逐渐得到了一些东西，到人死时什么都带不走，最终还是什么都没有。有什么只是人生过程中的一时拥有。所以说对你这个生命主元神来讲，人世间的东西不在主元神身上带着，不会随着主元神来去。所以说人世间的得失不是主元神的得失，也等于不是你自己的得失。而常人不知道这个道理，就认为 人世间的得失就是自己的真正得失，所以会动私心，想办法使自己能够多得到物质利益，想办法避免使自己失去物质利益，这就是常人有私心的一个主要原因。常人在迷中，不知道私心对自己的危害，抱着自私自利的假理，一步步在走向沉沦。作为修炼的人来讲，已经知道了私心的危害性，就不能跟常人一样愚迷了。那么在今后就要做到彻底放弃私心，不看重个人得失，在得与失面前要做到随其自然。师父说，可是这个宇宙中有个理叫做不失不得，得你就得失，失你就能得，这是个绝对的真理。欧洲法会讲法，付出多少会得到多少，这是保证的。转法轮法解广州讲法答疑。宇宙这样安排，是得与失之间形成了对等，就是说在失去多少以后又会得到了多少，在得到多少之后又会失去多少，这样得失均衡，既不会吃亏也不会占便宜。既然在得与失之中既不会吃到亏也不会占到便宜，是公平对等的，那就没有必要去在意自己的得失了，只管随其自然就行了。但是因为人世间是个迷的空间，常人只能看到人世间这一层空间，看不到另外空间，所以造成常人只能看到一件事情在人世间所发生的得失，而在另外空间发生的得失就会看不见。虽然事情在总体上的得失是平衡的，但是单纯在人世间的得失表现就会不平衡了，人们就会看到人世间的事情有的会吃亏，有的会占便宜。因为人在世间生长过程中会被社会灌输，人活着就是为了自己而活着，这样一个为私的观念，所以人们就会想方设法使自己占便宜，多得到物质利益，不吃亏，少失去物质利益。所以常人遇事时就会看重自己的得失，做不到随其自然。如果从整个宇宙中来看，人世间的占便宜和吃亏都是假象，实质上有大法在均衡，不存在吃亏和占便宜的问题。但是单从人世间来看，就成了真相，就存在吃亏和占便宜的问题。人世间这个迷的环境就是给人修炼用的，是反着造的，往往给人展现的都是反相假相，就是让你从这样一个反的假的环境中修出来。法讲出来的就是真相真理，就看你信不信，你真信就能够突破这个假象，从人世间修出来。如果你不真信，被人世间的假象迷住了，就修不出来。实质上大法安排这种得失均衡的法理，就是让宇宙中的生命不要往个人的得失上去用心，把一切得失都交给大法来安排，随其自然地对待得与失，这样就不会产生私心，稳定地保持在无私无我的正觉状态上，这样才能保证整个宇宙的长久不坏。人的私心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方面向外追求，使自身得到什么，另一方面维护自身，怕失去什么。简单说，求心和怕心都是私心。有得必有失，在得到多少以后还会失去多少。常人在人世间白得到什么以后，因为看不到自己在另外空间自己又失去了得，认为自己占到便宜了，因而想方设法使自己多得到。如果他能够看到自己在人世间得到多少以后又在另外空间失去了多少对应的得，得与失是对等的，最终并没有占到一点便宜，白忙活一场，他就不会动私心去追求得到什么了。有失必有得，在失去多少以后还会得到多少。常人在人世间凭空失去什么以后，因为看不到在另外空间自己又得到了对应的得，认为自己吃亏了，因而想方设法维护自己，怕自己失去什么。 如果他能够看到在人世间自己失去什么以后，在另外空间自己又得到了相应的德，失与得是对等的，最终自己并没有吃亏，白担心一场，他就不会动私心去担心自己失去什么了。人在迷中，不知道有大法在，更不知道大法在制约、均衡、安排着宇宙中的一切。有大法在主持公道，得与失是一种公平对等的交换，是完全平衡的，谁也不会吃亏，谁也不会占便宜，根本没有必要动私心去追求和害怕。从另外一方面来讲，如果你做不到得与失随其自然，动私心去追求得到什么，或者维护自己不失去什么，就会造成使自己损德或者造业，损德给自己造成了损失，造业将来还业要承受痛苦，也等于给自己造成了损失。这样一来，你动私心所做的一切努力，反倒给自己造成了损失。如果你能够做到得与失随其自然，把一切都交给大法来安排，就不会使自己损德或者造业，也就不会给自己造成损失。所以说，不动私心，把一切都交给大法来安排，得与失随其自然，才是一个宇宙生命的正确选择。人生就是在选择，选择为我造业损德，将来等待你的就是还业的痛苦；选择为他获得善报，将来等待你的就是善报的幸福。自私使自己走向痛苦的深渊，善良使自己走向幸福的明天。抛弃私心，远离痛苦，选择善良，迎接幸福，无私无我，无求自得，功成圆满，成就觉者。作为一个生命的真正自己主元神来讲，它存在于另外的空间，在人世间看不到它。对于在迷中生活的常人来讲，因为在人体解剖时只能看到这个肉身，看不到主元神，因此就把这个肉身当成了自己，今后就为这个肉身而活着了。肉身得到了什么，就认为自己得到了什么；肉身失去了什么，就认为自己失去了什么。争争斗斗，拼搏了一生，无论在一生中得到了什么，到最后死时啥都带不走，等于是这一生白忙活了，最终落得个一场空的结局。人出生时是从无到有，死亡时是从有到无，整个人生从头到尾等于是从无到无，最终等于是在人世间没有任何得失。而在这个人生过程中，在另外空间的德和业力都可能有得失，所以说整个人生真正的得失体现在另外空间，也可以说另外空间的得失才是人生真正的得失。因此说，人世间最终没有真正的得失，根本没有必要看重人世间的得失。常人动私心为自己着想，实际上是在为这个肉身着想，并没有为真正的自己主元神着想，是在为肉身这个假我而活着，这样反而伤害了真正的自己主元神，是在做最愚蠢的傻事。作为已经得法的修炼人来讲，就不能像常人那样执迷不悟了，应该放弃私心，别再跟常人一样做伤害真正自己的傻事了，选择善良为他获得大法安排的善报，才是对自己真正有利的选择。在人与人之间交往中，为我得苦，为他得福，如何选择，请君清楚。以上为现阶段个人的一点浅悟，不当之处请慈悲指正。
放下自我，修一丝一念。作者：纽约大法弟子。慈悲伟大的师尊好，各位同修好， 借法会平台将我最近在推广神运中修炼的心路历程向师尊汇报，与同修们分享。一、注重推广神运作品中的一丝一念。在几天前的凌晨起床前，半梦半醒中显出一念，要修圆满。起床时想，要想圆满，就必须在平时注意修好自己的一言一行、一丝一念，尽最大努力，达到红音中迷中修说的修得执着无遗漏才行。接下来，在当地推广神运作品中，我被定为做周五贴海报组的组长。上一次推广神运，我全职做贴海报项目，由于人手紧缺，我几乎天天在做，除非天气不适宜贴。那时我几乎天天都被安排做组长，组长的任务是带新手分配路线，路上主持大家学法发正念，回来的路上把贴海报的完成情况报表交回去等等。可能是因为我有推广神运的经验，第二天我不是组长，在出发前我提醒自己不要轻易讲话，除非有需要配合的。在上车后，当天的组长介绍新加入的同修，一位以前没贴过海报也不会讲英语，另一位在外州贴过海报，没在纽约贴过，告诉他们如果有问题就问我，我没说话。过了一会儿，司机同修对我说，你讲讲吧。我说今天我不是组长，他说你要负责任。我认同了他，就讲一讲贴海报的基本要求和注意事项，比如进店第一步要打招呼问好，第二句用英语告诉对方我是义工，并不难，教给了大家，这句话很重要。因为中国大陆刚刚出来的学员，很多习惯和西方文明社会不融洽，容易被误解。比如人家正在工作，或者是与别人说话打断人家，有的跟西人说中国话，有时人家不让贴或让贴的地方自己不满意，却执意要贴在自己满意的地方。有的让贴了就贴两张，有的一看对方不让贴，便立即撂下脸回头就走。有的在门上及周围贴海报时，把顾客堵在门口，老板很不高兴。有的同修穿戴很奇怪等等，表明是义工会减少对神运的不良影响，最好先找经理，否则他们会生气甚至撕掉。所以不会讲英语的可以配合近距离发正念。推广神运作品没有宣传页，推广时更要用心。讲着讲着，那个新来的同修 A 发火了，他说感到压力很大，还不如去做别的呢，当时就要下车。我有点吃惊，没意识到自己有什么不对，但心里明白这是修炼，肯定有要修去的心。师尊说，有人说我觉得自己很纯净，其实不是，带着很多杂念，带着很多后天养成的东西，甚至于你觉得简简单单的一念，可能这基点、起因、附带的东西都是不纯的。摘自各地讲法十二，2013年大纽约地区法会讲法。回家后我向内找，做法本身没什么问题，即使不是组长，作为老弟子也应该这样做，这是责任。想着想着，我找到了，我没有做到师尊讲的语气善心加上道理。摘自精进要旨清醒。我发现自己有邪党文化，心有时浮躁，讲话有时声音大，甚至不顾对方的感受，正视自己。过马路遇到红灯时，看没有车就闯过去了，还给自己找借口。两周前在写这篇交流文章时，才下决心彻底改掉。如果嫌等红灯浪费时间，可以背法或者发正念。后来在神运海报组的学法交流时，提及那天与同修的矛盾，一位协调同修当着大家的面点名批评了我，要求每个人都必须无条件地配合当天的组长。我只是周五的组长， 那一刻我心里有点不高兴，瞬间明白这是提高心性的大好机会，没做任何解释，心想对错并不重要，去掉人心的执着才最重要。点名被批评，这不是在去我对名的执着吗？这不是在去我爱面子的心吗？后来遇到当时在场的一位同修，他说，你是不是有争斗心？我想，对呀，争斗心还不轻呢。不管在这件事情上有没有，那是我一定要去的执着。有一天脑子里浮现出与 A 搭档的同修 B， 以前我对 B 的印象不太好。谢谢师父，这一定是师尊点化我，去掉看不上同修的心，这不就是妒忌心吗？一定要修去。我还找到自己不修口，说别人的坏话，有意无意地随着常人看电视，即使瞟几眼也是污染，没有时间观念，经常迟到，有时发正念练功睡觉，晃晃悠悠的，主意识不强，对中共邪党与至今还跟随邪党行恶的仇恨，发正念时夹杂着报复心理等等。师尊说，我过去讲人在世上做什么，其他时空中无数的生命都在看着你。有的人不相信，常人不相信没有关系。作为大法弟子知道，其实人的那个思想念头，高层生命看得很清楚。怎么样思维的都看得见，人的思想怎么动的都观察得到。特别是大法弟子，你们的一丝一念决定着很多生命的存在和不存在。你们怎么样去做，做好那件事情，做不好那件事情，决定着他们未来存在和不存在。你说他们能不关注吗？摘自各地讲法132015年纽约法会讲法。二，正念否定病业假象。第二个周五到曼哈顿贴海报，出门前按照天气预报说的穿了合适的衣服，可是到了那里觉得很冷，就顺路买了件大衣。因为一心贴海报也没多想，以为别人也冷。那天贴海报效果不错，下午贴完海报遇到同修累得蹲在路边等，我也蹲下了，这是以往从来没有的事儿。不管是贴海报、挂门把手，还是去山下劳动，在师尊的加持下，从来都没有累的感觉。回家后突然发冷、寒战、咳嗽、流鼻涕、声音嘶哑，好像扁桃体都肿胀、化脓了，疲惫不堪、困得不行，真想钻到被窝里把身体蜷缩起来睡一会儿。我这才意识到为什么蹲着，原来是宵夜，就像是久违了的修炼前重感冒的感觉。那天晚上纽约地区的大组学法，自己已经答应协调同修参与交流，然而此时此刻真不想出门，便打电话给同修说明自己的情况，一，不能参加当晚的交流了，二，我说，你放心，明天贴海报我照常去。我从小到大都没请过病假的，觉得这是正念。放下电话后，我说的那句，我从小到大都没请过病假，这句话在脑海里反复出现，我被吓了一跳，这不是在证实自己吗？这不是正视大法，要是被旧势力钻起空子来，那损失是不堪设想的。赶快修取它，谢谢师尊的提醒。第二天早上出门之前状态还不好，但一出门就烟消云散了，一切恢复正常。去推广神运，我最大限度地做到一心一意，晚上回到家又是鼻涕、眼泪、咳嗽等等，但无大碍，知道还是在考验自己的心怎么动。因为改天还要上班，是不能表现出病态的。我不理他，就做大法弟子该做的事儿。转天上班时，只是喉咙略有沙哑，其他全部正常。正法修炼走到今天，其实每个同修都有很多心得体会。拿起笔来，仿佛无从下手，但一旦写下去， 才发现这也是一个修心向内找，去执着净化自己的宝贵过程。因为现在是推广神运的关键时期，摘选师尊如下的讲法与同修们共勉。师尊说，你们在神运推票中，那很多人也是这样的表现，开始的时候有争论，也有表现出消极的，多数叫做就做了，也没认认真真去完成。可是你的生命的每一分每一秒都在修炼中，你在浪费你自己，你在你修炼的这条路上在浪费有限的时间，没有走好自己的路，得认认真真的把你应该要做的事情做好了，这才是了不起的。叫做就去做了，可是呢，从做事的态度上，怎么样能够救了人这个问题上，你不认真去思考，这是修炼问题。摘自各地讲法13，2015年纽约法会讲法。当前修炼层次有限，如有不对的地方，敬请同修不吝指正。再次感恩慈悲伟大的师尊，谢谢各位同修合十。
投资与投机的危害与诱惑，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最近几年，不少国内与海外同修被社会上各种投资理财骗术吸引上当，在这里也将我所在社区内所发生的一些事情与同修交流，一再警醒同修要时刻在法上证实法，不要找借口为证实法而做理财。2021年3月中旬的一天晚上，我在项目点上正在应征相报，不经意听到贾同修在隔壁房间内跟一位海外乙同修在通电话，因为隔音很不好，所以内容很清楚，大意是现在全球有许多国家的同修都在参与这个基金理财的投资，这些同修将所得的获利都会用在大法讲经真相上，你要不要一起投资？方式上会先采用线上报名，我们会有懂得操作的同修线上教学，不用担心不会操作，听到的内容大致如上。过了半年后，这位假同修突然拿了一些钱给我，请我将这些钱用来买印刷用的纸张和墨水。我就想，假同修家境并不算富裕，我们以前做项目时，资金大致上是我与另一位同修出资的，他只参与整理真相报和出去贴不干胶。第一次拿了1000元给我，我很惊讶，就问他怎么突然拿钱给我。他低声地跟我说，他参与了一个海外型投资平台基金理财，每个月都会分润，投资获利的利息很高。当时我觉得不太对，想再深入了解情况，但贾同修就不再与我阐述其内容。再过了8个月后，这位贾同修就开始项目迟到或没来项目点上，打电话了解他的情况，才知道他身体出现严重的病液反应，而且咳嗽被强制带去检验，验出新冠后在家隔离1个月，等隔离结束后又开始出现脑部晕眩，严重到还会出现血便，影响了生计。我找专案同修与假同修交流后，经了解过程也整体向内找，查找自己是否有不在法上的地方，我发现当时应该要制止假同修去参与这个投资基金，但当时并没有及时与假同修交流，因为碍于情面的关系，所以作罢了。假同修说，这个投资一开始他以为把钱放进去海外基金平台就不用管他了，但后来实际上线操作后才知道，要自己上网操作点选投资标的物，将成本资金投入不同标的物后，因标的物的分润时间不同，所以要记不同分润结余的时间去操作，变成每天除了上班学法练功做项目以外，在这些分润时间结束前要将其结清，结清后还要再去投递选择下一档不同的标的物，再将成本加上上一期的分润所得将其投到不同的标的物去，这样来来回回也花费了很多时间去思考和操作，而自己的一颗心就在那边上上下下。更让他错愕的是， 由于它是用人民币换成美金，再由美金汇入基金平台后，投资了不到三个月，那个平台就将美金换成了虚拟货币值，当时他已经开始发现不对劲了。等过八个月后，贾同修身体开始出现状况时，他又向内找，想要退出，但平台又用各种理由要他的个人资料、身份证国籍、联络电话等，才能去申办退出平台基金。将个人资料给一个线上第三方虚拟海外平台，在中国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所以贾同修因此事就不再办理退出。而贾同修又提到，当时海外同修有线上教学操作基金，有的群好几百人，有的群到上千人都有，但都不知道中文名字，全是英文名作为个人名称。令他最意外的是，这个投资基金遍布了全球各国家的学员，里面还有其他国家佛学会的同修，还有一些在台面上的同修。他当时非常惊讶，因为这一件事情，他将他所知道的过程全部都曝光出来。他自己认识到，由于在利益心驱使下和对海外同修的信任，还有一个他想要利用分润所得拿来给项目用的那颗心，却偏偏走错了路。他悟到，很多海外第三方金融商家都是通过虚拟网络平台去融资，具体怎么操作，一般投资者无法知道和掌控。而他当时想用投资分润所得拿来做项目可以证实法的那颗心，这个讲真相的本身就是有求和不纯。师父说，有人说是我筹划着赚大钱将来给法用，这个远水还不一定解了近渴，但是你计划要做些什么常人中的事，这个也不算错。你不要想说我赚多少钱给大法用，你不用想给大法用，你说我要做个大生意，我做大生意要多赚点钱，你就行了。你不用把大法挂上，我总觉得后一句话很牵强。出自2003年元宵节讲法。他求师父再给他一次机会，他想要归正。在那次交流结束后，他就上网将那些退出的城市办理好，过了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就退出了基金平台。从那一次深入的交流和请求师父的忏悔后，他隔了几天再一次睡梦中，他看见一层一层的同修往下掉，一层又一层的往下掉，而把这些同修往下拽的是人中观念的形态物质，把错的当成是对的，就一层一层的往下掉。当时他喊了师父，求师父给他机会，而师父很慈悲地拉了他一把，他本来要掉下去的，后来被师父再一次地往上拉。从那一次梦境后，他的晕眩和血便的情况就开始好转，现在已经没有不正确状态了。他当时悟到投资理财和炒股都是以获取高额分润回报为诱饵，引投资者上钩。他真心向师父忏悔，并且拿出师父的这一段法出来向内找与交流。弟子，大法弟子不能搞传销，可分不清一些产品是不是传销，某产品通过微信传播。师父，这么说吧，现在这个社会就是很复杂，大法弟子是走的一条很正的路，你用你修炼人的标准来衡量衡量它是正当的生意还是不正当的，里边有没有欺骗行为，我想你真的用大法弟子的标准去衡量一下你就知道了。有的人明白，在有意的装糊涂，在掩盖，想赚钱，其实这些问题不都是很清楚吗？有没有骗人的成分在里边，一看就知道。出自大法弘传25周年纽约法会讲法。最后引用师尊的一段话与同修们共勉。那么作为学员来讲，在这场磨难中能够做到不承认旧势力安排的，你就能走过来，那些没做好的，实质上你不是在承认旧势力的安排吗？承认了，你不就好像是他们一伙的吗？迫害中由于你做得不好，也给学员内部造成了不稳定与迫害的加剧，你不也在推波助流，帮助邪恶吗？否定他们，全盘否定旧势力的一切。出自2003年元宵节法会讲法。
在背法中向内找，头上的毛囊炎消失了。 作者大庆大法弟子。60年代末，我当兵，在部队服役了4年。在这4年中，我在连队待了不到半年的时间，那3年多基本上是在文艺宣传队里过的。那个时候正是文化大革命时期，全国上下都在搞什么所谓宣传毛模红思想，还搞什么大力普及样板戏等等，军队也不例外。我也在宣传毛模红思想和学演样板戏中充当了角色，而且还很卖力气，在部队还加入了中共协党组织。1970年的3月末，我们宣传队来到了部队农场，给部队农场的官兵们演出样板戏。演出几场后，刚要返回驻地时，部队的领导突然决定让我们全体人员留下来，帮助农场在水稻田里插秧，理由是宣传队人员也得要参加劳动锻炼，要体验生活嘛。因为当时正是插稻子的季节，也急需人手，这样我们整个宣传队男女百十号的官兵都留在这里，在水稻田里育苗、拔苗、插秧。有一天我们出早操时，我出了一身汗，早饭后又急忙到稻田地里干活拔秧苗，光着脚坐在小板凳上，两只脚在水里泡着，因当时才3月份，天气还是很冷的，一干就是一上午。到中午回到宿舍后，感觉到脑袋疼，而且头皮上起了密麻麻的红疙瘩，一个连一个的，极刺挠又疼痛，整个头皮上都是。后来到卫生队去看，军医说是毛囊发炎，这叫毛囊炎，是由于着凉受风引起的，不太好治，这个东西比较顽固，只能是开些药膏在头上擦一擦，缓解缓解。那时我才20岁，从那儿开始，这个东西就开始一茬接一茬的出现，这茬刚好一点，那茬又起来了，有时刺挠得很，用手挠头皮时碰到红疙瘩上还很疼，搞得我焦头烂额的，给精神上造成很大的压力。就这样，这种状态一直持续到1996年1月份，我修炼法轮大法了，才有所缓解。修炼大法后，我身上所有的疾病都消失了，就剩下头上的这个毛囊炎不好。当时我虽然没太执着这个事，但心里还是隐隐约约的在想，我修大法了，师父一定会管我，会给我清理好的。过段时间我心里想，该好了吧。可是没有好。又过了一段时间，我心里又在琢磨，该好了吧。可是还是没有好，甚至有时比以前更严重了。洗头时都不敢用洗发水和洗头膏，如果用上了，头上的红疙瘩马上就起来了，有的长得还很大，有的红疙瘩长得像黄豆粒那么大。有时去理发时我都不好意思，因理发员都认识我，也都知道我是练法轮功的，我都给他们讲过真相，也都做了三退了，人家会不会这样想，你都练法轮功了，你的头上怎么还能长这东西呢？我这不是给大法抹黑吗？我也曾多次发正念解体他对我的干扰，解体就是利用这种状态对我的迫害。有一段时间好一点，但几天后又回到原点。我也曾多次向内找，查找自己存在哪些问题，还存在哪些执着心，也恳求师父加持我，给我把这东西清理掉，但是都没有从根本上彻底解决。我觉得这是我要过的一大关，一直持续到现在，弄得我很苦恼。前一段时间我又背了一遍转法轮，在背法的过程中，师父点出了我一些执着心。在背法中我也悟到一些法理，其中针对我头上多年一直存在的毛囊炎这个问题，我又有了新的体悟。师父在转法轮中讲，他得真正去修炼，重视心性，真正去修炼才能去病的，因为练功不是体操，而是超出了常人的东西，那么就得有更高的理和标准来要求练功者必须做到才能达到目的。我得法已经修炼这么多年了，师父早已给我净化身体了，那为什么头上的毛囊炎就是不好呢？我做到真修自己了吗？心性提高上来了吗？在背法的过程中向内找，发现了目前自己修炼上还存在几个问题。 一，把它当成修炼中的一大关了，形成了长期的执着。虽然我修炼这么多年了，可是基点没站对，可以说是不会修，把修大法当成自己是为了祛病健身的保护伞了，是为解决自己的问题而修炼，而不是为了学法得法同化大法。做好三件事，多救众生，完成使命，兑现誓约，圆融师父所要的。而我还把这种状态当成自己修炼路上的一大关了，给思想上造成很大的压力，心里老是想他，长期以来已经形成很强烈的执着。师父在转法轮中讲，你光训练那些动作，心性提高不上来，没有强大的能量加持一切，谈不上修炼。我们也不能把你当作法轮大法的弟子，心性多高，功多高，这是个绝对的真理。我这种修炼状态不改变，站的基点不对，心性提高不上来，没有强大的能量加持，为了治病而修炼，以及形成固有的观念了，那个病能好吗？二，是邪党因素利用这种形式对我的迫害。我从学校直接当兵后，也可以说我的前半生所学的、所说的和所吸取的，都是共产邪党给灌输邪党思想、理论、观念，还有党文化。特别是在部队宣传队的几年里，到处宣传毛魔头的思想，无论演的是小的节目还是所谓的样板戏，都是为毛魔头和中共邪党歌功颂德，为壮大邪党而书写的。因此我的头脑中灌输了很多邪党文化、邪党思想因素，这些东西在毒害我、侵蚀我，已经是中毒很深了。一张口说话就是邪恶的词汇，一唱歌就是歌颂毛魔头和歌颂邪党的歌曲。虽然我修炼法轮功以来，我头上患毛囊炎这个状态有所缓解，但是在我的头脑里，思想中邪党的东西还没有完全清除掉。旧势力就利用邪党因素兴风作浪，利用我头上患毛囊炎这种形式对我迫害，这也是长期没有清除掉的重要原因。三，修炼中有许多执着心没去掉。师父在转法轮中讲，整个人的修炼过程就是不断的去人的执着心的过程。我修炼大法也有26个年头了，应该说在修心、向内找上、在提高心性上都有所提高，也知道怎么修自己了，但我还是有许多执着心没有彻底去掉，甚至有的执着心还很根深蒂固，如对儿孙情的执着、对钱的执着、对修炼时间的执着，还存在着显示心、色心、抱怨别人的心、指导别人的心、自以为是的心，还有修善做得不好、慈悲心不够等等。这些心都是修炼路上的绊脚石，它对我修炼起到很大的阻碍和干扰作用。这也是师父用我头上患毛囊炎这个状态点化我，让我修，让我悟，让我把这些心找出来，修掉它，心性升华上来，才能提高层次。四，也许是我前生前世欠的业债。师父在转法轮中讲，人的元神是不灭的，那么你在生前的社会活动当中，可能就欠过谁，欺负过谁，或者做过什么不好的事情，那个债主就要找你。在佛教中讲，人活着就是业力轮报，你欠他的，他来找你要债，要多了下回他再还你。我也不知道在六道轮回中转生多少生多少世了，也许我在哪生哪世中伤害过谁，也许是欠过谁什么，欺辱过谁，如果是我的业力，我就得承受，是我欠的账，我就得偿还，这是一定的。悟到这些后，我就利用一段时间静下心来和这些灵体沟通。我是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我不但要修好自己，还担负着助师正法、救度众生的使命。师父说，宇宙在正法中，不干扰我正实法的，我也都可以给你们一个合理的安排，成为未来的生命。想善解的就离开我，到我的周围的环境中去等着。如果你真的无能力离开我的，也不要发挥任何作用干扰我，将来我能够圆满，我会善解你们。那些个完全不好的，还在干扰我的，按照标准不能留下的，只能清除。我不清除你，宇宙的法也不能留你。 2004年纽约国际法会讲法。我在发自内心的、真诚的和他们沟通，和他们善解。同时我对他们提出的条件是五天内离开我的身体，到我的周围的环境中去等着。将来我修炼圆满时，我会善解你们，给你们福报的。五天的时间过去之后，我头上的红疙瘩真的消失不见了，困扰我50多年的顽疾毛囊炎彻底好了。我知道这是伟大的师父把这东西清理掉了，是师父替弟子承受了这磨难，弟子无限的感恩师尊，感恩大法。以上是个人修炼中的一点体悟，因层次所限，不符合法的地方，还请慈悲指正。
神传文化，小理与大道究竟有多远？作者袁心。当人在争论一个理的对错时，常常很难把控住自己的情绪，不能做到真正的理性对待。古书中说，孔子的弟子颜回能做到不迁怒、不贰过，可说是非得道者所能及也。然而颜回能有如此境界，与孔子的教导是有着重要关系的。那么在生活中的小理与大道之间，孔子又是如何启悟颜回悟道的呢？他们师徒之间有一个小故事，很感人也很有意思。颜回有一天去街上办事，见一家布店前围满了人，只听买布的大嚷：38就是23，你为啥要我24个钱？颜回走到买布的跟前，施一礼说：这位大哥，38是24，怎么会是23呢？是你算错了，不要吵了。买布的仍不服气，指着颜回的鼻子说：谁请你出来评理的？你算老几？要评理只有找孔夫子去，错与不错只有他说了算。走，咱找他评理去。颜回说：好，孔夫子若凭你错了怎么办？买布的说：凭我错了输上我的头，你错了呢？颜回说：凭我错了输上我的官。二人打着赌找到了孔子。孔子问明了情况，对颜回笑笑说：38就是23呐，颜回你输了，把官取下来给人家吧。颜回从来不跟老师斗嘴，听孔子凭他错了，就老老实实摘下帽子交给了买布的。那人接过帽子得意地走了。颜回对老师的评判心里仍想不通，他想孔子也许是老糊涂了，无法向他求道，于是第二天就借故说家中有事要请假回去。孔子明白颜回的心事，也不挑破，点头准了他的假。颜回临行前向孔子辞别，孔子要他办完事即返回，并嘱咐他两句话：千年古树莫存身，杀人不明勿动手。颜回应身记住了，便动身往家走。路上突然风起云涌，雷鸣电闪，眼看要下大雨，颜回钻进路边一棵大树的空树干里想避避雨。他猛然记起孔子千年古树莫存身的话，心想师徒一场，再听他一次话吧。从空树干离开，结果他刚离开不远，一个炸雷把那棵古树劈个粉碎。颜回大吃一惊，老师的第一句话应验了，难道我还会杀人吗？颜回赶到家已是深夜，他不想惊动家人，就用随身佩戴的宝剑拨开了妻子住室的门栓。颜回到床前一摸，哎呀呀，南头睡个人，北头睡个人。他怒从心头起，举剑正要砍，又想起孔子的第二句话：杀人不明勿动手。他点灯一看，床上一头睡的是妻子，一头睡的是妹妹。天明，颜回又返了回去，见了孔子便跪下说：老师，您那两句话救了我、我妻和我妹妹三个人呢。 您事前怎么会知道要发生的事呢？孔子把颜回扶起来说，昨天天气燥热，估计会有雷雨，因而就提醒你千年古树木存身，你又是带着气走的，身上还佩戴着宝剑，因而我告诫你杀人不明勿动手。颜回打躬说，老师料事如神，学生十分敬佩。孔子又开导颜回说，我知道你请假回家是假的，实则以为我老糊涂了，不愿再跟我学习。你想想，我说三八二十三是对的，你输了不过输个官，我若说三八二十四是对的，他输了那可是一条人命啊，你说官重要还是人命重要？颜回恍然大悟，扑通跪在孔子面前说，老师重大义而轻小事小非，学生还以为老师因年高而欠清醒呢，学生惭愧万分。从这以后，颜回虚心向孔子学道，无论老师去到哪里，颜回再没离开过他。从故事的情节中可见，遇事切不可钻牛角尖，因为一旦在感官或知识范围咬定某个理，情感就会难以控制，随之好恶、悲喜、争执、委屈等种种感性思维接踵而至，无法保持理智，就更难以辨识真正的好与坏，结果只会是错上加错。这些小理在颜回生疑虑准备离开时，孔子并没有直接在是非中为颜回讲道理，可见颜回是懂得的，只是还没有体悟到其中更深层的内涵，所以孔子只是平和地为其归家路途做了精确预测和提醒。当颜回听从老师的话，经历过了磨练和考验后，终于发自内心明白了小理之上，孔子身教的大道体现，慈悲而玄妙，不仅能化险为夷，更能使生命得到救度。故此放下了情感层面的对错之理，真正开始悟道得法，当然也就不会再离开孔子和他传授的道了。老子曾说，想要窥伺大道，就一定要把心放在物的本源上。天地万物看起来不一样，但是其实本质是相同的，都随着天地自然运行。万物不同只是表面，相同才是内在。舍不同，观相同，才能了解万事万物的道理。又说，当你对道有了正确认知时，道就会驻留你心中，当你的行为符合道时，道就会在你身上体现。原来通过修炼同化真法大道的意义，远大于世间的对与错，也许那才是我们生命中最真实的拥有。
听众朋友，这一期的证件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